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 VG 聊天室之一周新闻评论。大家好，我是 FJ。
大家好，我是箱子。
我是 EK。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很快乐的三天清明假期了
啊。对，
这好像是新的一年以来第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好像是。
你如果你不算
过、不算春节
的
话
就是。
对，确实是不算过年的话，
如果你也不算元旦的话
啊。对，没错。啊，总之呢，三天假期就很快乐，是吧？
对，你们有什么安排没有？
我是有安排的，应该说是一个还在计划中，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安排，就是打算诱惑一个小伙伴来跟我一起玩双人成行。
哎，这个游戏我最近也是在和别人一起玩，也是就前阵子推进的比较慢，因为呢那个家伙呢总是加班啊，就每天陪我打一关，打两个小时，他就睡觉去了。
啊，可以想象。所以我觉得就算我成功把这个小伙伴诱惑到，我觉得也不能在很难在三天以内把它打通。我觉得应该是。
反正现在我又就我是打了一周目嘛，然后又、我又换了个人，我换了个角色打二周目。
啊，可以，我觉得。EK 有什么安排吗？
值一天班，睡两天觉。
我靠。哎，对，不是最近那个赛博朋克他不是有个 1.2 的大更新吗？你不是 CDPR 的这忠实粉丝吗？你不打算把他重温？
我靠，我
重温
时候又成 CDPR 粉丝了。
你不把他打算重温一下？不，你对赛博朋克2077的评价还可以。对，
但是你要想，我当时 1.00 我都给他给完全玩下来了。你这个时候跟我说 1.2、我的想法是在他推出追加内容之前，我是不怎么现在想玩这个游戏、因为我感觉
等于要出那个大型 DLC 你才会回去玩一下。
如果他说出不说大型 DLC 吧，他出个新游戏加我都愿意再玩一遍、但是你这个跟我说就改了点 bug。
现在是距他发售多少个四个月是吧？
四个月了
啊，比我买这款游戏还有八个月时间。我已经觉得它越来越完善了是吧，看到希望了。
对，你看到 1.2 那个那么长的补丁列表，都觉得充满了希望。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 bug。
对对对
对，修了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没有什么是一些新的内容，都是修 bug。但是呢现在就这一周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这个 CD Projekt 它是公布了一个转型计划。就它以后就吸收了这个2077一个灾难性的首发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经验吧，应该说是。就现在他们要改变自己了，觉得要。那这一个计划呢，它是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就很多方面它都会有所改变。啊，比如说这个游戏的开发方式，以及他们所专注的一个领域，还有团队建设、IP 拓展等等方面，就我们可以分开一块一块来看了。就我们逐个来说。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来看他们说的要优化这个游戏开发的方式。哎，这里需要先说一下，就是他我觉得他这里说的一些很多改变的地方，其实跟好像是去年年末是吧，彭博社还是今年年初彭博社的一个爆料，就 Jason 写的那个，就爆这个2077开发幕后的一些乱象嘛。
对吧，
就里面很多条我觉得是有一一对应到。
哦，就是 Jason 说到坏话，然后他就把这个坏话给改掉是吧。
啊，对，类似，就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是对得上的。我们后续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来看这个优化游戏开发的方式啊，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未来这个 CD Projekt 他们是不会在同一时期把所有的资源都压注到一款作品上面，而是多个 3A 游戏和拓展并行开发。那这个新策略将会从2022年开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之前全孤注一掷去做一个游戏都做不好，你连续做很多个并行做很多个就能做好吗？就有人有这么样的疑问。就其实不是的，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转型计划整个看下来，就会能够大概理解他的意思。就他这个为了实现这个并行开发呢，他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精简他原有的一个开发流程了。他们说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会建立一个跨智能的团队，跨职能的团队，就是你原本比如说美术团队他们就是一拨人，然后写代码的程序员他们是一拨人然后现在呢他们就不是这样分开两个单独的职能的团队，他们是把各种职能的人糅合在一个团队里面
就是我要搞美术，要搞场景，要搞其他的东西
不是一个人搞全部啊，就是你一个团队里面就有这么多职能的人 就它是按项目来分。
哦，我知道，我理解了。
就啊，比如说我做一个2077，然后呢，它里面不是有很多模块吗？比如说啊，我做这一块，我们这个团队是做场景的，然后啊，做美术的人和做程序的人、做策划的人都在一个团队里面、
嗯、
一起来做这个场景。
嗯，就像各个项目组呗。
对对对，那以前是分开一个一个，他们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个瀑布式的开发流程嘛？
啊，瀑布，
就做完一个就做下一个。
对，瀑布式就是很传统那种开发，就是先提需求，然后就是需求就是把你各个细致提到那个点上，然后你再拍下去。
对，
开发完
就这，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
对
对，他现在呢就是多个部分就并行开发，然后就分开团队。
现在就有点类似于敏捷开发呗。
对，是。然后他们就说呢，现在他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不同职能的团队去整合起来，让开发的工作不同方面能够同步进行。另外呢，他们也提到他们做了一个叫做 Red Engine 这样的一个引擎。
嗯
啊，他们说呢，这个引擎是能够适用于两个系列 IP 的，就是这个赛博朋克2077以及这个巫师系列。他说这个引擎是能够适用于两个 IP， 然后呢，引擎的组件能够在不同的游戏里面通用，就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开发效率。然后他们这个优化开发方式里面还提到，他们做游戏的这个方向是有所调整的。以前他们是集中精力去做这个 3ARPG 单人游戏嘛、
嗯、
那现在他们就变成一个 3ARPG 内核的融合类型作品，
它感觉上就是服务型游戏，
是吗？
嗯，
就我看他，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一个视频里面他们那个 CEO 来讲解嘛，
嗯，
我看他们做那个 PPT 还做得挺漂亮，然后他们那个图就非常的
大公司 PPT 都做得漂亮。
对，没错，他们那个图我觉得就很有说服力。他说我们巫师初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纯 RPG，
对，
然后到了巫师三已经是一个有动作元素的 RPG 了，然后到了2077我们又把在动作元素的 RPG 基础上加入了这个射击的元素，
嗯，
就很有理有据。你看我们的游戏类型其实一直在、
啊、就哦，这个意思。
对啊，就他说未来要融合其他类型，就按他这个说法捋下来我觉得也很合理。
那我觉得、等于没讲。
这个确实是他只是给你或者说给他们自己的那个宣传策略上面打了个补丁。
对，
因为之前一直说自己做的是 RPG 嘛，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从巫师三到2077他这个部分 RPG 元素是在降低的。
嗯，
比如说这个任务元素也好，他的这个剧情元素也好，还有他这个 RPG 的加点要素也好，其实深度都不能算是特别深。
嗯，
所以如果他这个要再做下去的话，而且加上现在你能看到有些这个老式的 RPG 他们的玩家发出的声音也在变大嘛。
对，
正好也算是给自己以前说的我要做 RPG 打了个补丁。那么我们以后就是多类型融合的游戏，比如我们现在比如说2077就是个动作冒险加 RPG 加射击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加赛车也算有吧。
主要现在你它游戏类型本来就比较融合了，大家都在做融合性类型的游戏。
对，
是
除了那几个什么 DQ 这种贼老的这种 IP。
对、
嗯、
其实这个 PPT 也不只是给玩家看的嘛，主要应该是给投资者看的，这个也是更方便投资者理解啊，这个公司接下来要干什么事情。
对，
那么既然你看大家都在做融合类型的游戏，那这个工作室告诉投资者们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嗯、
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就做 RPG 赚不到钱。
其实他从瀑布开发改成敏捷开发，我个人有点担心的地方就是说，敏捷开发他说的简单点就是说，我先把客户需求最核心的那些内容先做出来，然后先上架，然后后续我再给他添内容或者删内容。然后有就是我觉得有个笑话，就是说有句不好听的，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先做了一步步做了再说。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我怀疑，就是我担心他说他几个项目一起并行开发，他会出可能会出让同时两三个那种。对，一是敏捷开发他有很多项目就是会就直接没了嘛。
就
一个其实你可以预想到嘛，一个是烂尾，就是突然做不下去了，
嗯，直接没
了。另外一个是失去方向，
对，
因为玩家也没告诉你我接下来想要什么。
对，另外我觉得他可能会不会就是类似于那种吧，他本来是处于一个 EA 阶段的那东西，我得把它抛出来开始卖
啊。 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非常考验他们的项目管理的能力。
但他项目管理就是不行啊。
啊，那总之我们先把他这个改革的方向变化先把
它
看完。
其实他 CDPR 他的员工数还是比较多的。
嗯，
如果你参考那种类似于那种中心工作室，像那种批社啊，或者是那个做什么什么沉默之城的这种工作室啊，
嗯，
什么七八十个人一组，
对，
去把一个项目给做出来，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
是，而且他未来还会继续去增加他这个团队的规模，就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个事情啊。
嗯，
然后呢，这个方向调整方面，他们也会把原本专注于这个单人体验改成专注于单人加线上体验方面，
就是服务性游戏。
对，
那其实主要是他，你已经看得出来，2077有很多地方是有学习那个阿星游戏的，那个怎么说呢，迹象或者说是一些方向上的感觉。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 GTAOL 赚了多少钱。
对。
那你学的也是很正常的。
他自己也说之前说在开发一个大型线下项目。
那就是2077的线上版。
对，很有可能就是模仿那个 GTA Online。
嗯。但是这个现在其实已经有变化了，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关于这一个线上体验的部分呢，其实他是这个 CEO 是在视频里面有提到过，他们强调了就是制作单人故事驱动的3A级 RPG， 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会改变的。他们说改变的是对线上内容的长期方针，就他们觉得这个线上内容啊是他们自家所有 IP 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我觉得这个话最主要就是做给投资者听的，就说给投资者听，我们不会纯做这个单人游戏，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盈利问题。
嗯，
然后跟这个盈利问题有关的还有就是说，原本只专注于这个游戏本身，现在就是变化成了专注于游戏以及泛 IP 生态圈的一个建设、发展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
CDPR 宇宙呗。
对啊，就是也是主要是告诉这个投资者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盈利问题。
嗯，
这个我觉得他们现在说要多个游戏项目并行开发，这一点其实是我记得是之前他们2077刚出来然后被大家一顿喷的时候，好像是 Jason 还是谁，哪个反正是一个行业大佬，他们就在推特上面说你们这个公司这样子只有一个游戏，然后全部资源就丢进去了，然后做很多年，然后拿出来一旦失败，那个风险其实是非常的高。
是、啊、
我觉得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决定要这么做。
你看他们的这个转型计划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方向性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改变自己以往过去我就做这么一款游戏，这种我此刻一款游戏给玩家带来最好的游戏的这一种表现出来的形态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嗯，
也就是说一个是我要做那把一个系列给做个同步发展，做到各方面的内容都有，另一方面我要同时做几款游戏，那就是说他们是往那种大型大厂的方向去做了。
嗯，对，
那种这种就是他这种他我的感觉2077是那种大型的中型开发商。
他现在模式就是有点像类似于我是 SRE 旗下一个工作室这种，我是深梦厉害工作室，我是完美工作室，就这种开发方式。
对，他们就是一个大型的中型开发商，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这一次转型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做一家大厂了。
对，
嗯，
当然他们能不能找到足够的人才跟资本去支撑自己做成这一件事情不好说。
我觉得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他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很长线的，就是可能比2077开发时间还要长，但是他目标是打造成这种模式的一个大型 3A。另外有其他团队就做那种
比较小
规模一点、中量轻量的，就比如什么昆特牌这种，
嗯，
那也口碑也不错，卖的也可以，然后就一直维持他的现金流。
嗯，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我觉得我刚刚不是提到过他很多的一些变化其实是跟彭博社之前的爆料有关嘛。
嗯，
就之前彭博社爆料其中一条就是说这个他们的内部员工出来爆料说他们做2077的时候引擎和项目是同时开发的，就有点边开火车边铺路轨这样的感觉。
那确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忌，就是
对
就是各种情况 显示你引擎和游戏去开发那个游这个项目要拖很长很长很长，
嗯，
比如星际公民。
那其实你看他们就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嘛，他就只做一个项目，
嗯，
那么他是等巫师三全都做完了之后再开始做引擎。
对，
然后一边做引擎一边做2077的整体开发时间其实没有那么长，
嗯，
至少从 Jason 的爆料来说这个游戏应该做了三年。
对，当时是说2016年才把巫师3的东西全部做完。
对，就是说你边开发引擎你用别人的引擎，我觉得这个方式没什么太大问题，或者你用你以前的引擎，
嗯，
像卡普空就这么搞的。
对，
但是如果你边开发引擎要边要用你开发这个引擎，那就也会有问题。
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有你这个团队你只有一个项目在做的话，你又要做引擎又要做游戏，这肯定是在，而且他你做的这个引擎是为了这样一个级别的游戏做的引擎，
嗯，
你肯定在这个时间上跟经费上是有很大的问题。
对，
你看这个 EA 他做那个寒霜是就 DICE 他自己去做，
嗯，
其他工作是正常做游戏，Konami 就算之前做了那个 FOX，嗯，那也只是小岛组在做，其他该出实况出实况，该出别的出别的。
嗯，
那他们都是有别的工作室去可以正常的发游戏的，那么这个主力这一家技术力强的工作室把引擎做出来了之后，方便其他的这个工作室用，也不耽误他们自己继续出游戏。
我发现就是改引擎改出问题了，都是基于，但不是说 CDPR 是基于跨引擎
啊，
星际公民也是基于跨引擎，然后那个亚马逊做游戏也是基于跨引擎去改。
我靠，这个那只能说星际空明一开始选择了 CryEngine 就是个错误。
他确实是错误，他就是不是说这个引擎不好，就是不适合他那个游戏，
应该说他就不适合各种游戏吧。
不，他是比较适合那种中小型场景。
对，
你把它放在那个星际空明这种大场景，他就搞不搞就吃不消了，
开发难度还是太大了。
嗯。
嗯，
他这个 CDPR 他们自己的这个引擎，我会比较担心说他们现在就按他的说法是这个引擎现在是已经能用了，但问题是他们在2077开发的途中来做这个东西，他们现在的引擎不见得就已经是完成了。
嗯，那肯定。
对啊，就现在，所以他说2022年才开始，我就怀疑说他们是计划在2022年之前把这个引擎给弄完善了。
嗯，
就可能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
这个其实也正常，因为一方面2077的修复还没完成。
对，
不说修复了，它就算 DLC 开始做多少的还是个问题。
是的，
当然肯定他承诺过要给玩家做 DLC。
对，
那就是说首先要等2077这件事大概给定下来了之后再说。
嗯，
那么今年这个2021年干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修2077呗。
对，没错，就这一个他们。这个视频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们这一年的计划，我们后面再说。然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并行开发方式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团队去支持的，
嗯，
那后面他们提到的另外一个点另外一块的内容就是这个强化团队建设的这一块
啊，
对，就他们是提到这个也是跟之前这个彭博社的爆料是有关系的。今天彭博社是爆料说他们的员工是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环境里面去工作，就虽然说加班在明文上不强制啊，但是很多员工都说啊受到了来自管理层或者是同事的压力而不得不加班。
你大家都坐那里你敢早走吗？
啊，对啊，就是啊，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高层的项目管理的能力的问题，就是以前这个 CD Projekt 他们没有做过那么大规模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的工作，就他们在做这个2077的期间是一直去增加这个人手嘛，
嗯，
那团队越来越大之后他们这个掌控就慢慢失控了，所以就有开发者就经常觉得感到说啊，会有点孤立无援和缺乏组织性这样的感觉。那这些当时爆料提到的这些点呢，他现在的这一个强化团队建设的转型计划里面其实也有针对性的提到，就是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改善这个工作环境嘛，减少加班的需要，打造一个可持续且充满关怀的工作环境。那里面他提到了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他要重新定义首席技术官的职责和身份。那这一点我觉得有点神秘，就是跟这个团队建设相关，为什么是这个首席技术官呢？我们之后再讨论啊。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他们说要促进这个团队的内部沟通，要同时扩大这个公司的人才储备，以提高这个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就是要 招更多的人了，按他这个说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过的这个推广一个灵活的工作方式，就我觉得跟他们之前那个灵活交付的工作方式其实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可能也跟这个灵活的工作时间也有关系
啊。
对，然后
灵活的工作时间等于加班，
有道理。
弹性工作等于加班，
是的，
等于你不用下班了
啊。然后现在他们是最近也是公布了一个新的收购的声明嘛，就是这个温哥华的工作室、Digital Scape Studio 这个工作室呢是已经被他们收购了，然后就作为他们团队的一部分。然后根据他们的说法的话，是未来还会继续去增加这个相关的人才，就扩大这个团队。诶，首先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个团队建设方面的工作要来由这个首席技术官来负责呢？我觉得这一点很神秘，我不是很理解。
他这个不是说由 CTO 来去负责这件事情，他的是他上面说的是重新定义 CTO 的职责和身份，
说不定是原来 CTO 管的太多了，
对，很有可能他们没
有
一个明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团队管理的职责的人在那里。
嗯，
也就是说 CTO 他想好了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然后大家就怎么做了
啊。就可能原本是这个他们原本 CTO 是不得不兼任了这个相关的工作。
可能你看 CTO, 还有一个 CTO 比较明显，约翰卡马克 CTO 也是。
嗯，
那别人我就不管，不我就只做技术
啊。
你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帮你解决。
很有可能是 CTO 他们在过去的开发过程当中权力太大了。
嗯，
现在要把这个 CTO 的职责更明确一点，你就管这方面的事情。
对。就当时彭博社爆料里面是提到了一个高管，是当时工作室 CDPR 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嘛。
嗯，
他是跟很多比较老的开发者是有一些矛盾，然后是逼走了一部分的开发者，最后是。
对，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去查一下那个 Glassdoor, 就是一个雇主评价网站。
嗯，
就 CDPR 目前来说总分是五星
啊，满星是多少呢？
满星是五星
啊，
但是他只打3.2。
哦，3.2
就是有一个项，就是说你愿意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你朋友吗？只有24%的人愿意推荐。然后还有一个数据是你支持你家老大不？就是支持你家 CEO 吗？
嗯，
只有38%的人支持
啊。
反正就是怨念很大。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关于逼走这个员工这件事情啊，
嗯，
就有个人就今年1、2月份的一个评价，1月1到2月一个评价是说，这里面裙带关系太严重了
啊。裙带关系，这
对，
那这个
然后其实大家提了一些就比较常见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工资低 ，CTPR 工资低，
嗯，
然后在波兰生活很艰难，
很艰难，
然后什么就是可能是一些啊北美的一些开发者去那种波兰去住，可能住不习惯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晋升渠道就没什么晋升渠道
啊。就可能比较固化里面的一个职位什么的。
对，
因为你要想到的是 CDPR, 当我们提这个 CDPR 发展史的时候，总是要说当初一群哥们儿建了个公司麦道版，
就麦道版呗。
嗯，
对，那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群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这个都是他们创始史当中就跟你说过的，就这帮哥们儿建了这个公司，那么你觉得这个公司做大了以后，你能随便把哥们儿给踢走吗？
嗯，有道理。就可能这个高管方面的是比较固化啊。那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毕竟是他们内部的东西嘛。
反正我是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二月份的一个留言
啊，还有什么，
就是说是不加班，还是加，就是说他们有个工作表，
嗯，
有时候工作表一周每天排12个小时。
啊，
嗯，那这个能说是我明面上说不加班吗？这已经是明面上说我要加班了呀。
嗯，那确实是。
啊，其实
当然他这个像是四月份提出来的，
嗯，
可能已经改了，
嗯，啊。
你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对于 CDPR 来说，现有的这个学习对象啊，就在欧洲啊。我还是要说是育碧嘛。对，因为你看他们这次是收购了一家外包工作室，
嗯，
是加拿大的，那么有一个好处，一个是方便自己跟外包，就是说先是加了人，
嗯，
我们有了更多的人，然后因为他们之前是外包的，现在是自己的员工，加强交流，
嗯，
然后他们在加拿大，那么加拿大大家不管怎么来说，从这个 生活条件上应该还是要比波兰好一些的，方便以后有志于做这个他们游戏的人加入到其中嘛。
嗯，
你说我去加拿大分工作室，总比去波兰工作室生活条件要好。
对，
这个交通也方便，生活环境
也好。对，就是说他可能你本身在波兰区域那一块的人才有限嘛。他开辟了一个加拿大工作室的话，可以吸引更多人才。
对，你看这个育碧的主力工作室都在加拿大嘛。
嗯，
对吧？而且他以后 GDPR 可能以后也会学这个育碧，再去开在世界的更多地方开这个工作室，吸纳各方面的人才。
嗯，
因为你说你之前的宣传搞得有很多人想进你这个公司，那么怎么吸纳这种人才呢？在全世界都开工作室呗。而且你刚才说你这个要同时做几款 3A， 那么这个新增人手也是你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嗯，对。就其实我还会有一点担忧，就是有一些公司啊，就我所知道的一些国内公司的例子，就是他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然后就去短时间内去扩充了很多的人手，
啊，
就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没想好，
对，没想好，有一些就有点迷失的感觉，就可能会有一些就要招什么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没想清楚。
嗯，这个对于很多工作室在扩大的过程中，就是说一款游戏一炮成功，然后我们就要有大计划的时候，
嗯，
这个扩张过程很多公司都栽在上面。嗯，
对，
就过去的团队交流气氛被破坏了，这个过去的这个开发流程被破坏了，以及新来的人要如何让他们融入团队，也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是，
然后你自己没能辨别出哪些人才是有用的，哪些是来混日子的。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嗯，对，所以这个对这个 CD Projekt 来说也是一个未来要应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实我比较关心的是他们说要做那么多的调整，他们的工资准备加多少
啊？很现实，这一点很现实。
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就在这周吧，看了上海的某家 2B 的游戏媒体写的一篇文章。
嗯，
他们说因为上海某家公司的某款游戏在营收上大获成功，
嗯，
他们涨了很多工资，导致上海很多游戏公司也涨了很多工资。
啊，为什么导致别人一涨很多工资呢？
因为
就你不涨的话，
你不涨，你不给自己的人涨工资，那么
他就跑过去了，
他明天就不是你的人了
啊。行吧。
那么 CDPR 你往好了说，在波兰或者说东欧那一块没有什么体量与之匹敌的对手，
嗯，
能跟他抢人。但是往坏了说的话，这人才是可以流动的。
对，
你波兰不想待了，去欧美拿着你做巫师三跟2077的履历，那还是肯定有公司要你嘛。
那倒也
是，而且他现在有温哥华工作室了呀。
对，所以你这个工资开多少这是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他们在 CDP 在那个2077搞出了这么大一个风波之后，他们这个营收能不能支撑得起他们在过去之后几年没有新的游戏的情况下把这个团队再扩充，
嗯，
然后再加薪起来。
嗯，
他们要是说是我就说我要招人，我要买工作室，这工资不提上去，那大家怎么想？
对，没错。那关于这一点刚 EK 提到的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是他们下一点就是跟这个营收是有关系的，有直接关系啊，就是这他们计划也要拓展这个 IP 的价值啊，这个很明显啊，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钱供他们去开发更具野心的游戏吧，也可以这么说。那他们是说呢，这个要探索这个 3A 游戏之外的泛 IP 生态圈啊，就除了这个单机 3A 游戏以外呢，未来还会从多方面去挖掘这个 IP 本身啊。那比如说游戏方面，他们除了游戏本体啊，还有这个次世代版这个就不说了，然后还有一些拓展内容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各种付费的 DLC 啊，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然后呢还有一些线上内容，那线上内容肯定是要氪金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手游的话，其实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就是
更多 DLC 要出点什么叶乃法的皮肤是吧？
那我觉得可以，我觉得
手游这件事情他们赚钱其实是很容易的。
嗯，
手游加上他们这个手游这个东西叫卖授权，比如说你卖给国内某深圳的公司，跟他们讲我们给你个授权，你用你们这个充分的经验给我们做一款游戏
啊。对啊，
然后到时候的收益我们三七分成好不好
啊？对啊，分一点，
现在就这样。
对，那这一下不就来了很多钱吗？
国内最著名的授权例子就是 SNK 到处卖授权。
哎，但是
这个拳皇那个拳皇，
然后或者说我多 说你看我这个 V， 我这个强击银手，我这个杰洛特，你的这个手游想不想要我的这几个人物给你加入一下？
嗯，
也是啊，那个
你看这个杰洛特不就去了猛汉世界吗？
对，还有某放置类游戏就放了四个信条的人嘛，对不对？
是，
对。
啊，但是我从他现在所做的这些东西来看，就好像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就
对
手游方面，他们还是以自己做为主。
你就昆特牌嘛？
啊，对，除了昆特牌，还有一个巫师怪物杀手嘛，好像是去年年末的时候。
我记得是还有一个 AR 的，
对，就是这个怪物杀手，
但它是免费手游。
对，那免费手游就意味着氪金啊，是吧？
那当然，越是免费，越是要你氪钱呢、
啊。对啊，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怪物杀手，它就是对标这个宝可梦 GO， 这类似的玩法，
就是
基于定位 AR 游戏。
嗯，
我一点也不看好这个游戏。
就对这个东西。我觉得除了 Natic 没有现在没有特别成功的例子。
对，关键是你要考虑到
除了他的宝可梦 GO 和那个 Ingress，
对，
这两款游戏。
宝可梦 GO 是因为它是能成功，因为它是宝可梦，
对，
又不是宝可梦。
对，那 Ingress 就是它确实是你
就是他首创的，不是首创，反正也就是他作为一个头牌吧，头牌嘛，
领头羊，
领头羊
是
搞出来这个东西。
是，那现在他们就还是以自己做为主，像这个怪物杀手是他们在2018年，也不能说是收购，反正比较复杂，我说不清，反正现在是属于他们旗下的一个分公司吧，可以说是，
嗯，
来做的这一款游戏。然后除了游戏本身方面呢，其他的拓展到更泛 IP 的一些领域，他们也有提及啊，比如说这个真人影视作品，
嗯，那已经有了呗。
啊，对，已经有了，巫师已经有了。他们说未来这个2077也要做，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啊、小说啊、漫画，还有一些实体的周边商品都会有。就我觉得他，因为他在这个报告里面是弄了一个表格，然后上面列出来了巫师系列和赛博朋克系列，他们哪一些方面是已经做出来了一些这些泛 IP 的一些拓展，哪些是计划中要做，哪一些是正在做。然后我看到他这个巫师的真人影视内容，他们是标成了已经出来了，然后打了个星号，星号说是这个版权不在他们手上。然后我查了一下巫师，他们巫师相关的
版权那不是作者手上吗？
就是他说的是那个影视作品本身的版权
啊。
就我觉得比较奇怪一点是巫师的真人影视作品，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最近的是网飞的那一部嘛，
对，
然后再往前是波兰以前拍的一些比较老的，但是这一些我查了一下好像跟他们都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是没有关系。就比如说网飞那一部好像他们根本没参与啊，好像是
他可以就是找写小说的作者授权啊，可以。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奇怪，就是他把一个他们完全没参与的影视项目算在了为自家 IP 拓展所做的工作里面，有点奇怪。是吧？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因为你看当时新闻我们都报道过嘛。
嗯，
因为这个东西开播了之后。
但是没有他的巫师三的游戏，那个就不会拍这部电影，不会拍这个电视剧。
对，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英国这一个是没有这个巫师这个电子游戏的话，那这本猎魔人的小说也没多少人知道。
确实是。
所以就是因为游戏火了之后，才会有人，网飞才会想到去找这个原作者要授权我们做影视剧。
嗯。
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影视剧当初在 Netflix 上线了之后呢，我们新闻也报过嘛，很多人就去玩游戏了。
对，没错，
那是一个互相助推的效果。所以说，就算不是他们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游戏这个形式可能是比小说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
嗯，
很多人就直接来玩游戏了嘛。
是，那啊，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他们把这个算进他们的功劳里面，我觉得也没问题。
当然也，这确实不是他们的东西嘛。
嗯，
但是以后估计接下来再要搞的话就，
他们会自己来。应该会，
也反正要加强合作呗。这个
对，没错，就他们肯定会参与到其中。
对，像现过去那种买了授权之后，授权又牵扯不清的这个问题，应该以后不会在 CDPR 这上面再出现了。
嗯，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游戏本身方面啊，刚刚漏说了一点，就是他们还计划以后会推出一些在线内容，比如说是同世界观的端游。你们会期待2077或者是？巫师，就我觉得按他们的说法，这种他们应该是授权出去让别人做。我觉得
这个 很神秘啊，说到端游这个东西就很神秘。
那确实是，
就是你现在说端游，我一般会联想到网游。
嗯，没错。
但现在做网游不是个特别好的时机。
对，现在做 MMO 真的不是个很好的时机。
嗯，是，那反正他就这么一说，我们看看以后他们会推出怎么
样。当然这个端游可能不是指 MMO，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如果你要说做一个2077 MOBA 或者巫师3 MOBA
啊，那
也不是不可能，
也有可能。
当然角色可能没几个。
啊，那倒是，那看一下他。
继续2077吃鸡，巫师3吃鸡
也可以，对，反正
都可以吃鸡。
2077 OL 这个事情是他们早就确定好要做了的，
嗯，
对
对。
那么既然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做了那么大一张地图，不好好利用起来就浪费了。
嗯，但是这个可能跟你这个说法就有点不一样了。那我们后面再说啊，我们先看完下面的另一个板块呢，就是他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是反思了这个2077的营销方式。就当时不是很多人都说他，你这个2077是不是过度营销了，就过高的拔高自己的啊，大家对你的期待，以及有一些，
嗯，
甚至是一些欺骗误导的成分在里面。那现在他们是对这个有所反思啊，他就说未来他们所做的这个营销工作呢，营销的周期会大大缩短，这个宣发节点啊会更靠近游戏实际发售的时间。然后呢他们还说会展示所有支持硬件平台的运行效果，就当时不是只展示了个别平台的这个2077的效果吗？
对，就反正把最好的给你看了。
对，没错，那以后他们会所有平台都给你展示一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之前啊，这个2077其中一点被大家吐槽的就是你很早就已经公布了这个游戏，但是拖了很多年才拿出来正式的发售。
对，
那现在他们就说未来他们的作品啊，长期规划将会以年度路线图的形式展示，就不会一次过给你画太多的饼啊，就只专注于未来一年。那他们顺便也说了今年的一个计划，就2077和巫师系列他都提到了。2077方面呢，今年主要就集中于做这个补丁和更新，然后还有这个免费 DLC 还有次世代的更新。那巫师方面呢，他们将会在今年推出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巫师的 AR 手游，然后呢昆特牌他们也会进一步去开发，然后巫师3的次世代版也会在啊最近啊会在今年推出。
嗯，反正免费升级呗。
对，没错，是的，就这个巫师3的次世代版细节也是已经公布了，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推出，然后是可以免费升级，拥有本世代版的玩家就可以直接免费升级了。然后次世代版呢是支持这个光线追踪和更快的加载速度等特性。哎，你们觉得他这个对于营销2077营销方式的一个反思足够吗？会有没有不到位的地方？
就适合诸葛亮呗。那他说的都对啊，没问题。
对，
对，没错。
认错了之后，下次看你改不改啊？就得等你下一款游戏出来了才知道。
确实是，
你看，那要么就像杯赛那样呗。那我要做上古卷轴六，我不发画面，我只贴张图。
我跟你说，
我出来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画面差。
像那个，我还记得那一年就是E3的时候公布上古卷轴六，
嗯，
当时接受采访 ，Todd 跟你说，这个我们在做两款游戏啊，一个是 Starfield，
啊，一个
在早期开发阶段
啊，
然后再说我们还在做这个上古卷轴六，它在非常早期开发阶段，
就刚刚这张图是刚刚那个 PPT 先做好了，然后扔上来了，
差不多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做了这个，
只做了
那
个 logo，
logo 和刚才那个 CG， 其他我们什么都没做了。
那啊，行吗？那叫 CG 吗？
那个片，
后他后面还跟你讲了一句。在本世代上出这两款游戏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野心在本世代上不大可能实现
啊。
那也就是跟你讲啊，那你别等了，别等了，先忘了它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哎，对，总之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明面上说的这个改变肯定是好的，就看他以后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怎么样。
对，其实你看2077，他最早那个 demo 和那个演示 demo 和他后面的游戏就是两个团队做的嘛。
对，是的。
那估计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呗，
嗯，
就完全是两款游戏，其实
是，就很神秘啊，就看一下他之后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是怎么样了，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是吗？
是，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 EK 提到的这个多人模式的部分啊，2077的多人模式 ，CDPR 现在是啊重新考虑了这个《赛博朋克2077》多人模式的开发方向。 就原本他们是预定把这个赛博朋克2077单独做一个多人模式单独的游戏来发售嘛。那现在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按他们的说法呢，是说鉴于现在是有了新的更系统的更敏捷的开发方式，不再专注于一个大型的在线游戏体验了，他们决定而是专注于终有一天将这个在线元素引入到所有的系列，但是具体的情况呢就还没有展开去说这一点。
嗯，不知道
话
就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对啊，
不懂，
是
没看懂他想表达
什么。就是
什么
叫我把这个东西在线模式引入所有系列，就是一套模板我换皮然后全部放在所有游戏里去吗？
我看他字面的意思，我感觉是他们会在这个，就因为他们之前介绍他那个引擎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引擎是能够在所有的系列里面通用嘛，
嗯，
然后包括这个在线部分的一个组件也是有的。然后我感觉他们想说的就是我们最终做出来是一个还是一个单人游戏，但是里面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嵌入的多人部分，就它不会是一个单人的，就原本说的那种单独的多人游戏了。就我在想的是会不会像是看门狗那样，就看门狗的在线模式跟人对抗的时候，不是就人家可以突然进入了你的游戏，
那个到后面都直接关了，
就战争机器这种。
对，我意思是形式上可能会不会比较类似，
嗯，就光环战争机器这种
挺没劲的，我觉得这种如果他
就是，对，
他这种明摆着都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全新的开放世界城市地图出来了，
嗯，
你不跟 GTAOL 那样去学，你去学个看门狗，你不觉得很浪费吗？
嗯，
那确实，
我去重新做这个小地图再去对战，实际上没什么新意啊，感觉。
嗯，
对，你把这个地图拿出来说，把当中一个小空间拿出来说，给你们做个那个 Team Deathmatch， 我们打枪吧。那大家觉得你这是在搞什么？
也不是不可以，就是觉得他做不来了呗。
啊，对对，我就刚刚想到这个可能性，他意思会不会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去管这个多人部分了，
就 GTA Online 那种做不来了呗。有这种感觉，
嗯，就可能说不定以后他们团队真的建设起来了，有一定规模了，说不定才真的能够把这个东西真正做出来，也说不定。
嗯，
就反正现在我觉得大家就
主要他也是说我要符合自己敏捷开发这个性质，
对，
那就是我要先交付最核心的玩法，
嗯，
先让大家的站起来，然后我再考虑怎么把地图做大，怎么把这个道具啊、元素啊、细节给它丰富。
嗯，
这个等他接下来有实际动作再说吧。现在说的这个话太虚了。
嗯，是，
对，是的，就没什么细节。那这个 CDPR 它整一个转型计划，基本上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那对，占了我们大半期。
对，就其实还挺多的。他们那个视频整整24分钟，我都能看一集番剧了。
就是他们设定就是这样的，这家公司设定就是这样的。
嗯，
就面向公众的东西一定要饱满。
对，很酷
啊！你看他们这一次的这个长度就知道了。既然自己犯了这个错，那么就得利用一下。
嗯，
把自己再宣传传承，不会再犯这个错的。
对，你看包括他那个几个那个 bug 修复那个列表那个蓝帖，
对，事无巨细，
一条条也给你写出来，真是没什么人会去看。
嗯，
但是这个就彰显一个诚意，知道吗？
是，
你看现在 EA 碰到个这种游戏，他上来就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没有 pay to win，
嗯，
没有氪金开箱，虽然有的还是有，非法之类的还是有，但是有的会跟你讲，他就会明确跟你讲啊，没有 pay to win， 没有 pay to win， 没有 pay to win， 他讲的特别大声，就是因为
他
上次这个风口是
星球大战前二被搞了，是吧？
对，就是风口都指着他的。那也就这样呗。
是，就还是刚刚说过那一点，不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
嗯，
啊，那就我觉得他这个，
我有耐心，再等8个月。
就他这个转型计划的一个核心，我觉得应该是他那种新的开发方式，但是他也说要2022年才真正去执行。
对，他要把烂尾给收了呗，今年尽量把这个烂尾给填上。
对，
那
今年没有精力了。
我感觉的话，他这个今年一年修游戏，然后第一个应用他这个新的工作模式的是2077的资料片。
嗯，应该是。对。所以就看一下他之后怎么发展，说不定如果大家是期待他一个要看他未来一个新作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得等比较长的时间了。
嗯，
是，那看一下未来的发展。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3的消息啊，就去年
去年、
这个、
反正
去
年没办，
对，
去年线上没办，
对，
是的，因为这个疫情啊。那今年呢也是将会以线上的形式来举行嘛。嗯、那外媒 VGC 本周是有一个报道说啊 ,E3 今年可能会有这个付费内容。啊，我看到这个说法我就很吃惊。
嗯，
那有他按照这个报道的说法呢，是说有多家发行商是向这个外媒透露，这个 ESA 就是这个 E3 的主办方啊，他是目前是计划在今年的 E3 设这个收费内容，比如说35元一个高级套餐，35美元一个高级套餐啊。啊，提供一些比如说点播游戏演示在内的一些额外内容，
是
就是你付费才能够得到。
这就是爱奇艺视频会员
啊，对，
就是有些会员你才能看一些视频，
是类似，没错。就他这个报道一出来呢，这个 ESA 方面就很快就出来否定了。这个发言人就对这个 VGC 说，今年 E3 将不会包含任何付费元素。然后呢，在他们这个官方的说法出来之后呢，又有一些游戏大厂向这个 VGC 方面暗示，所以 ESA 现在已经放弃了设立这个付费内容的打算。
嗯，他说放弃那你肯定想过。
对，没错。那他你看他这个发言人的说法，他也没说我们从来没说过这样的事情。
嗯，
他只是说我们今年不打算包含任何付费元素。就可能真的确实是像箱子刚刚说的，他们原本是计划。
这事情不就跟那个我给大家，我给你讲一个怎么说一个模式啊。
嗯，
某一天某个记者突然在微博上面爆料说足协要出台什么什么政策，搞得这个球迷满城风雨。
嗯，
说我靠，这样怎么能行，骂了一通之后，过了两三天，然后有媒体报道说就某事向足协征求了询问了这此事是否属实，然后足协说此事就是完全是没有的。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想搞一件事情行不行，先放个风出来
啊，
听听外边怎么说。
嗯、
我们也没说我们说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东西肯定会遭到厂商极大抵制。
对啊。
嗯、
他E3本来也是一个类似于盈利的一个项目。就包括。
对，你要参展的话。
他有一个大头就是要场地费嘛。
对。
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一个比较老的收费是18平米，18平米总共是1万块钱的场地费，10000美元，
嗯，
还要加7万美元电费
啊。
然后它还有就是比较两个比较奇怪的东西，就是说，如果就是你要东西要搬，你总有东西要搬过来嘛，对吧？你参展搬过来，就是说，如果你就是你一个人搬不动的那些东西，那得必须让我们E3的员工帮你们搬
啊，还不能自己搬。
对，我们搬了，我们就要收钱。
啊，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30分钟内没法组装好的东西，那也只能我们帮你组装。
啊，
那组装我们
也不能自己装，
也要收钱。反正这种，
哎，要是你这么说的话，那去年线上形式不知道他怎么说呢？说不定就变成
了，对，那肯定就没搞那么多钱啊。那今天就想想办法搞钱。
一般去年线上大家都不理他了，都自己搞联合发布会了。你看，
对，
对他这个。35块钱这个证啊，如果是真的，
嗯，
线下的话还有一点吸引力，就是像我们媒体去参展嘛，会贴一个那个什么媒体的 press， 贴在肩上，
嗯，
就是贴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优先试玩，
嗯，
或者是你去可以试玩一些就是我普通玩家不能试玩的项目。
对啊，你起码可以亲身去体验嘛。
对，你一个视频，那别人给我转载一下，我不能不敢看吗？真是的。
这就长就怎么说。游戏公司他们想，我靠，我自己没有 YouTube 账号吗？
对啊，
对，是的，但是你刚刚提到亲身体验这一点呢，其实他这个报道里面还有另外一点，就提到说这个主办方他们是有寻求过跟英伟达合作，就利用这个 GeForce Now 的平台来提供这个试玩的线上试玩的这么一个服务，但是他没说这个收不收钱
啊。GeForce Now 他 demo 肯定 demo 一般不收钱，但 GeForce Now 他的模式是。你要它其实是一个云游戏啊，但它和云游戏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要买了这款游戏，你才能玩这款游戏
啊。
你不是买云游戏的服务，
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收钱了，是吗？
那他一个 demo 他怎么收钱吗？
推出个
抢先体验呢？
啊，他其实还是要收一点那种 就是订阅费，但是订阅费非常便宜，就相比其他云游戏。
哦、对，它其实可以出个那个 E3 demo 云游戏试玩。
哎，那也可以
抢先体验。
你这么说也可以，35元一个 E3 套餐。
对啊
对，
你可以抢先看预告片啊，比别人多看30分钟是吧？
然后上面说 E3 demo 随便玩。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肯定是没有跟厂商谈妥。假如我出了这个订阅服务，我这35美元，我们怎么分成？我应该是厂商拿大头还是你拿大头？
是，就是一个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嗯、
对，而且关键是今年这些大厂还理不理 E3 还是问题？
对，就是你一个线上模式就比较缺乏吸引力。
对，
去年大家都不理
了。我们就是包括那些不参展 E3 的这些厂商。就是我可以，我就是大家就想借着这个节点看一些新消息嘛。
嗯，
那我不参展，我一样可以发这种发布会啊，我在网上发或者是干什么的，我自己
没错
自己开这种直面会。
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借他这个场子了。
对，我就他线下的场地都没有了，这价值更少了。
对
对，
只要我这个发行商或者开发商规模足够大，我随便在什么地方公布个新消息。
你看还不只是这种大型厂商，你包括跟那个 E3 主办方一直斗的这个 Devolver。
嗯，
那我不租你的场地，我在外面停车场搞，我自己拍个片一样，很多人看。
是，
再说这个就像 EA， 我 EA Play 搞了那么多年了，
嗯，
只不过跟你撞个时间而已。
对，
对啊，就这个报道里面其实也提到啊，有一些发行商他是告诉这个外媒，他们会为 E3 提供一些独家的内容啊，表示一下支持。啊，但是
嗯，
主要的一些宣传的内容还是留给自家的独立线上发布会。
哦，
就原本人家就没打算把大新闻放你那儿，你还好意思收钱，我觉得就很神秘。
嗯，
就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只是跟各大厂商就提了一下，我们打算
对他
有这么一个计划，你们怎么看？
就
可能跟他们沟通过一下，
对，
就还没有最终拍板，
发了一些问卷，
对，然后就被爆料了，就太有点惨了，有点惨。啊，
这个东西。就算真的发了到后边是他们自己公布的话，也会被人喷出来说不行的。
对，
确实是。
是的。那反正今年既然他们收钱收不成了，那我们到时候就看一下他这个 E3 线上发布会有什么消息可以公布了。但像一些发行商他们说了，就大新闻肯定就不会在上面了。
今年 TGA 还线上还是线下有说吗？我记得前阵子好像也是说感觉也是线上。
好像是线上，印象中是。
嗯。
对，
那看来
今年也估计也还是跟去年差不多。
海外疫情还是水深火热。
对，没错，
大家就看线上发布会吧。
嗯，
对，线上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要写新闻的人来说，是吧？就现在才比较分散。
你还想去E3线上吗？
一般，就主要是疫情
啊，一般是吧？如果没有疫情，你想去吗？
是，那没有疫情的话，那是有点想
啊，
就毕竟是公费去的嘛，是吧？
嗯，对。
啊，那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写新闻的人来说可能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不会说集中在一个时段你必须去熬夜去看
啊，
要分散来可能会舒服一点点。但也有一些人比如说苏活，他就觉得你宁愿一次过
把它搞完是吧，
对，一次搞
完之后回去睡大觉。
没错，就这个也看个人喜好了啊，不过这个跟我们的读者没什么关系啊。那我们就来看下一条新闻好了。
那读者也可能会有很多人喜欢这种过节的氛围。
确实
啊，那确实是那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啊，下一条新闻就是这个《怪物猎人崛起》啊，他们发售三日，全球累计的出货量是突破了400万份。
嗯，
那这个官方宣布这个消息呢，他们是截至这个3月29号啊，那也是3天，那是包含这个实体和数字版。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怪物猎人世界》，它也是在3天里面的出货量是超过了500万，但是呢，《崛起》它是只有 Switch 单平台嘛。
嗯，
所以这个成绩其实也是很厉害。
对，现在崛起实体版，你要去买的话，都是500加。
哇，这么厉害呢？
对，
涨价了，涨价了。那之前好像还是预定状态的时候，好像才
300多嘛。
对，
300多是个正常价格。
嗯，就500多确实很恐怖。
对，反正我也是直接数字版了。
就这个关于这个怪物猎人崛起呢，我们之后会有一期专门的专题电台来详细聊这个事情。
嗯，可能视频节目，可能是电台，反正有。
嗯，是，就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关注我们的游戏时光。诶，那下一条消息呢，是一款国产游戏的消息，就是这个黑神话悟空。
嗯
啊，我们大家很多玩家都很关注的一款游戏啊。 这一周呢是有一个报道，这个第一财经他们是报道说腾讯是对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开发商游戏科学进行了投资。
嗯，
那这个投资的钱的数量啊，在我看来是很少的，就是这个三万出头左右啊，获得了这个
啊三，
对，就只有三万出头，
三万块吗？
对，三万块人民币
啊。哦，
那他们的这个是获得了三万块，是买到了后者的 5% 的股权，是这个游戏科学所有股东里面占比最少的。
那我可以入股，我可以比腾讯投的更多
啊。对，
那人家要不要也是个问题。
我要成为大股东了。
是，确实是，只要他愿意要，那我们都可以比他多。
那倒也是。
是，那这个腾讯呢是承诺是不干预这个经营决策，不抢占项目主导，不寻求发行运营。那这个游戏科学接受这个投资的原因之一呢，是希望通过腾讯获得 Epic 方面更多的关于虚幻引擎的技术支持。
对，
啊，这一些是这个第一财经的报道里面说的
啊。他那个他们那个游戏科学 CEO 在知乎上面他自己写了，
对，就他们已经确认了这些消息，
写了一下他和那个就腾讯官方那边派人来的对话嘛，
嗯，
就说你们有什么企图啊，是吧？
对，
腾讯就说没有企图啊，我就是想。这就是想对为行业做点好事啊，
嗯
啊，反正就是能提供什么，他就说我们这边 Epic 就可以帮你提供班 Epic 一些技术嘛，就包括他们的那个Siren， 就是那个扫描嘛，建模扫描这些东西，
嗯，
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
对，所以你看他三万出头的这个钱，其实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他们接受腾讯投资也好，腾讯投资他们也好，就。这个钱从这个数额来看就只是一个意思，就只是一个友好的维持合作关系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这么一个形式。
也是，
就并不是说真的是为了什么啊，能够拿什么注资什么的。
对，主要腾讯投资这个投资单机游戏也不少见，就包括古剑奇谭，然后那个失落之痕，还有国产的还有暗影火炬城，
对，
其实都有拿腾讯的投资。
对，
其实你要说对这些制作团队有什么太大影响，就目前来说也看不出什么太大影响。
是，
对，就很多玩家担忧会什么改变他的那个开发方向，或者是我会不会从一款单机改成氪金游戏啊这种。
嗯，
那不可能。
对对，就有点杞人忧天。
对
啊，当然对着这个黑神话悟空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担忧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觉得他自从他那个最早那个演示 PV 给发出来之后，就已经把这个，就不管他是不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啊，就是他已经把这个人设给立起来了
啊。
在游戏行业中立人设是个非常
危险的
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聊的一家公司就这个情况
啊，确实是。
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家公司有什么个性
啊。对，就我觉得最好就是埋头做，然后你可以公布一下详情，但是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表露，
反正最终还是要看产品说话。
对，是的，
也不是没有人就是很狂嘛，像那个奥斯卡夸克奥斯卡老哥就很狂，那他游戏就
拿出来就是牛逼。
那我也没话讲，就很屌，他就是屌。
对，确实是。
对。
对，就刚刚提到说有玩家担心这个会投资会影响什么的，这个真的不需要担心。你看他这个数额，他们就根本就干预不了，他们是最小的股东嘛，毕竟，
嗯，
而且他们也有这个三步的承诺，我觉得是可以放心的。
主要是他游戏科学 CEO 本身以前也是在腾讯做过事，
对，
就是可能有些关系比较好呗，
是，
就合作比较顺畅，包括这些东西。
对，是的。那就接下来就期待一下。
对，他们的技术确实是，腾讯技术确实是直接就可以用，包括那个就上海旁边，
嗯，
他们那个 Nex 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建模的这个 Siren 的那个东西，
嗯，
就你人站进去之后，他就可以把那个建模给扫出来，
是，
就对于他的那个开发进度会很有帮助。
他们扫过你的吗？
我只在那个外面逛了一圈，我没有进去，
然后他们扫一下你，
非常可怕，就。几十个摄像头就把你围住这种
啊。
嗯，对，所以就可以有了这个腾讯的帮助，希望这个黑神话悟空能够做得更好。
对，他这个主要他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就看起来就很难做的那种。
嗯，
对，
没错。
对，就你能加快他的开发进度是反正是好事情吧。
是，就看一下2021年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情报会公开，但是我觉得比较悬。
他们情报已经公开过了呀。过年前给你不是放了段小预告吗？
啊，那是那是。 就大家耐心等就好这款游戏。
嗯，
哎，那接下来是另一款游戏的一个情报啊，就是这个《心灵杀手2》啊，终于现在是啊，也不能说终于吧，毕竟它还不是一个官宣的消息，就是这个外媒 GameSpeed 它的这个记者格拉布，他是在本周的一档播客里面，他是自己说他听说这个《心灵杀手2》是已经在做了。
听说这个字用的好呀。
没错，他听说，真的是听说的啊。那他根据他的说法呢，是说这个 Epic 在发行招商招标里面是胜出。然后呢，这一款游戏将会由他们发行。那这个格拉布也说，不知道这个消息什么时候正式官宣。
嗯，
啊，他现在就随口一说。
就 Remedy 和 Epic 看来合作非常愉快，包括之前的一些独占的这种现实独占的一些策略。
是的，啊，这个《心灵杀手2》其实之前我们也报道过，其实这个 Remedy 其实一直心心念念想做续作，对，但是一直没法做。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初代它销量不好。然后当时这个版权还在微软手里，
对，
所以就做不了。
后来收回来了。
对，没错。啊 ,19 年7月的时候他是正式的宣布已经收回了这个发行权。然后呢 ,20 年8月的时候是确认了有这个 Remedy 宇宙的存在啊，这个事情就让我非常兴奋。是吧，因为，
哎，他其实之前那个他不是也说我们最爱做五个项目吗？
啊，对。
然后 Epic 这边投资做了两个，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比较重量的。
啊，
一个是比较大型的。那可能大型就是这个《心灵杀手2》。
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从他的说法，我感觉可能会不是
啊。他不是说是控制宇宙这个东西吧？
对，但是就也有可能啦，但只是我觉得他，因为他当时的说法是两款游戏，一个体量比较大，
对，
然后一个体量比较小，
嗯，
但是这两个是属于同一
宇宙，
对，同一个宇宙的。但是他们之前的说法是现在在做一款，怎么说，这个 Remedy 宇宙的作品，他没有说在做两款。但是他们也没有说没有再做两款，所以就
行
是我，所以就不是很确定。
嗯，
那当然是两款都有，是这个 Remedy 宇宙的，当然是最好。但就我不是很确定啊。
反正你是都玩了
啊？对，他出肯定要玩，就因为这个控制，我个人是很喜欢嘛。然后他跟这个，我是很喜欢这种不同作品就共享一个宇宙然后互相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特别怕玩恐怖游戏，心灵杀手把我吓死了。
其实他也怎么说，他也不恐怖啊，我觉得就稍微有一点一惊一乍，但严格来说我觉得他不能算是恐怖游戏。
我连那个死亡搁浅里面那个 BT 我都怕。
哦，
BT 是挺吓人的，主要是他那个方式
那个特效，
对，反正就感觉差不多。
对，那这个 Remedy 宇宙的新作呢，之前在去年12月的时候，这个 Sam Lake 就是他们的这个创意总监了，他是说这个星座的第一版草稿，剧本草稿是已经完成了。但如果是说当时第一版剧本草稿完成的话，我觉得这个游戏要有消息公布，可能最快也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或者年底。
嗯，然后再说2023年初。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真的是有可能。然后关于这个新闻，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值得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个 Epic 我查了一下，他们最近这些年他们主要还是做发行工作，主要还是做自家的产品。就他们，我查了一下，他们要追溯，他们如果是发行不是自家做的游戏，要追溯到2000年之后了，之前了
啊。
就他们这20年来基本上没怎么发过
别人的
游戏。对，就唯一一个是2021年的火箭联盟的手游版会由他们发行，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自己的平台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从2021年开始就会陆续增加这个发行别家游戏的一个工作。
Remedy 吗？
啊，不是，Epic 对对，就这个火箭联盟的手游版可能是第一个，就今年第一个发行别家游戏的在做一个发行工作。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他可以，他其实资助了那么多独立游戏，我帮你们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他们现在有平台，
而且发行的话还能够确保这一个游戏彻底的在他们的平台上独占。
啊，是没错。
那又被骂了，
我
彻底独占，
我甚至不给你上主机怎么样。
啊，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嗯，对，我觉得 Epic 还是比较聪明的。
对，
嗯，
这个他们自己做发行的话，你就可以 Steam 独不占是吧。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发 Steam
啊。那也是，
我觉得不至于，有可能他们 PC 上就真的他们平台独占了。
是吗？
对啊，像什么 GOG 啊跟这个 Steam 啊都没有机会。
是，那就看一下这个2021年他们会有什么动作。
其实我倒是还我 Epic 倒是还好，我倒是没有这个平台洁癖。
我也没有，我只是希望能少装几个客户端。
啊，那 GOG 啊，GOG 一个客户端就可以。
他那个不好用，其实
那倒是。
GOG Galaxy， 他我上次玩2077的时候，就是感觉使用体验非常之糟糕。
这就是你从一个平台要打开另一个平台，那真是难受。就是包括我现在我在 Steam 上玩、玩那个双人成型，硬要打开那个 Orange。
对，
是
打开 Steam， 不先打开加速器，加速 Origin， 然后打开 Steam， 再由 Steam 跳出 Origin， 再由 Origin 再跳出游戏。
是，
嗯，哎，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值得称赞的，就是这个 XGP 上面不是有 EA Play 吗？
嗯，
那我现在用了一下，我发现你用 XGP 来玩这个 EA Play， 你是不需要先开 XGP 的那个客户端的，在 PC 上，
啊、
你可以直接开 EA Play， 就它直接读取到你那个账号。
XGP 的权限是吧？
对，就只要你只要关联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个体验我觉得还不错。
我还没有用过 PC 版的 XGP。
嗯，啊，扯远了，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好了。下一条新闻呢，啊，就跟这个睡眠质量有关系
啊。睡眠质量，
没错，就是这个教育部啊，我国的教育部办公厅近日是印发了这个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那这个通知呢，它是要求各地的相关部门呢，加强对这个网络游戏的规范管理，采取技术手段，确保每天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八点，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
嗯，
啊，当然这一个通知里面呢，不仅仅是提了游戏，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啊，补习班什么网课不能开那么晚什么的，
还有作业之类的。
对，还有作业之类的，不只是说游戏啊，只是我们单说游戏而已。
对，当中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理想化的。
嗯，
比如说要确保小学生睡十个小时。初中生睡九个小时，高中生睡八个小时。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过于理想。
高中生，
对，
是我高中的时候没有一天睡过八个小时。
对，然后小学生你让他睡十个小时，我觉得他能睡满吗？他会不会早上早点就醒过来？
小学生的话，应该
小学
要睡还是能睡的。
小学我一般小学时候睡九个小时，
但是每天让你睡十个小时，你确定不会很早就醒过来？
嗯，
没有，孩子应该是挺能睡的，就是年纪，我现在年纪大了，就感觉
睡不着，
没有像以前那么能睡。就早上哪怕是休息一天，就不是工作日，我
也
是九点左右，
也是那个点醒，
对，九点左右我就醒。
但是我感觉我是不一样，我是觉得现在跟以前相比，我更容易的感觉到困意
啊。
像我在就进入工作之前，我是从来没有什么午间休息或者午睡这种说法的。
嗯，
但是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吃完午饭之后觉得好困。
哦，我倒是从小到大都有午睡这个习惯。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你容易困跟早醒其实是不冲突的。
对，你可能醒了很累。
对啊，我就是休息天的时候早上九点多我就醒了，其实我前一天晚上可能一点才睡，但是我九点就醒了。
那你睡了八个小时了呀？
啊，那你说的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每就是他这个教育部啊，就是晚上十点到零到次日八点不允许玩游戏，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就是你不出这个政策其实也不是个问题。
对，
因为
也没什么，
没有太多小学生会在十点到八点，十点之后到八点之前玩游戏。
嗯，
就至少我说我那个年代没有。
嗯，不一样吧？现在小学生手上有这个手机。
对，确实是，确实是。
你那个时候手机就不能联网玩游戏？
是，
主要是我之前有一阵就是借住在一个，就是我老爸同学家嘛，他也带了一个小孩，
嗯，
也是小，
嗯，
那时候他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也是。十点之前就睡觉了，就被家长管制
啊。那他有自己的手机吗？
他有，但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家长才会给他
啊。那就是他无法掌控自己的手机。
对，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你不要说小学生，我就说我妈。
嗯，
我妈现在也是经常每天都很晚睡觉。我爸跟我妈现在经常吵架，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我妈会躺在床上在被窝里面看手机看电视剧
啊。
是，所以现在我觉得小学生是完全
有可能是吧？
对，有可能是在被窝里面偷偷玩游戏。
对，
就只要他能够掌控自己的手机。
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以前就按照我的个人习惯，就是说我小学时候做作业做得特别慢，
嗯，
就基本上做到晚上九点钟，
嗯，
然后就稍微看一下电视，然后就睡了。
对，那就正好这里面写到了，他说要确保这个小学生 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中学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做书面作业、
嗯、
防止这个回家之后作业时间过长，让你睡的时间不够。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理想化的事情，
也是很理想化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就说是减负，减负减了很多年嘛，
是
就是你学校减负，但是你社会不会放过小孩子的，就家长就是逼着他们去各种补习班呗。
对，
相比来说，游戏这个是非常容易达成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它其他里边说的是，比如说这个开学校的开门时间呐、啊，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的这个最晚的上课时间呐、啊，还有这个作业，
嗯，
都是。实际执行起来是有很多的漏洞可钻的。
对，
嗯，
我现在看的这个，看着这个小学生也觉得有时候也得觉得他很累，
嗯，
就各种班。
对，我最近我看到家里边不少亲戚讨论育儿的问题嘛，都是在讨论你们这个是在哪里读哪个班啊、
嗯？
要不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
念一念，
反正是各种应试教育的来一套，然后还要搞素质教育，还要给来一套
啊。
素质教育说到底其实就是再给小学再给孩子报几个课外补习班。
主要是我对补习班极其不信任的原因是，就是当时反正我中学的时候其实也报了挺多补习班的，
嗯、
就包括什么英文啊、语文啊、数学七里八里的。
嗯
啊，最后考出来成绩呢，和我那个不去补习班的同学是一样的。然后他本来成绩也不比我好，啊，我就非常不爽，我就对这个补习班深恶痛绝。
他是不是偷偷去上了补习班的补习班？
没有，他绝对没有上。
我觉得要报班吧，还是报这种游泳啊这种比较有实用性的班
啊，
至少可以防止你以后
强身健体。
对，强身健体很重要。嗯、
对，
我觉得。
当然，我们没有孩子，我们都没有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资格说这个。
没错。
对，但是我觉得对孩子开展这个体育活动啊，还是相当重要的。
对，这我们这个新闻下面就确实
包括我高中啊是个。绿茵场上的追风少年，现在就是个肥宅。是
你现在让我，
你现在也可以追风。
你现在跟我说，我说要不要打篮球？我说我弹跳高度一个火柴盒算了吧。
但就没人陪我打野，主要是
啊，确实是。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的话，我看了这个新闻，我会想到说，我最近其实也经常晚睡。
嗯，
就我挺惭愧的，我看到这个新闻，
你很惭愧，
我很惭愧，是
啊。
就我经常我可能。已经有几个月了，其实是几个月，我说我今晚一定要早睡，
嗯，
然后每天都是啊十点半了我差不多该睡了，然后拖到十一点半，我十点半有一个闹钟提醒我睡觉
啊、
嗯、然后11:15又有一个闹钟，通常就十点半了、嗯、啊该睡觉了，然后开始准备。
你想那么早睡吗？
我想啊，因为就如果没什么特别事情的话，我希望能够睡眠充足一点。
我现在早睡有点睡不着。
嗯，睡不着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能够
就一定要
尽早躺
上去，
对，尽早躺下还是有好处。
我是觉得我睡能睡着，但是我恋恋不舍，
对，这个就是
多玩一会儿游戏，
熬夜是为了这一天。
是，这就是我一直都早睡不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现在，社畜吃完饭回家洗个澡啊，整理一下，9点钟、10点钟了。
对啊，
对啊，你就要越是想要自己的这个。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只能压缩你这个睡眠时间
啊，是夜太美，尽管再危险啊，还是会熬夜。
对，就我现在其实也每天睡得挺晚的，都什么1点钟啊这种时候睡。
我也是基本上1点钟睡觉吧，但是有的时候控制不住，比如说前两天我本来准备12点半睡觉，已经躺上去了。那我躺在床上看网络小说，看到2点钟，
确实
是。
昨天我10点钟我就觉得啊，我好累，我上床了，我确实上床了，然后我就
掏出了手机，
然后一直玩到2点钟。
你手机上玩什么呢？
就各种刷视频看呀
啊，
然后刷到差不多12点半，哎，清醒了。然后把 Switch 拿上去又打了2盘怪猎、
对，确实是这个手机太方便，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现实的问题。
对，
我们不是说
有的时候你足够累了就不一样了。像我前天晚上看网络小说，看到两点嘛，导致我昨天下班也都特别累。
啊，
那我还是成功的11:30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啊、就直接昏迷了，是吧？
对
对，就特别累的情况下，你会在一个手游打开的情况下昏迷过去。
这真的，我搞过几次，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手机已经没电了，那个屏幕还是在那一个视频的那个阶段
啊，
我也知道我昨天晚上已经昏迷过去了。
有那有的时候是这个游戏这个模式的原因，我不知道多少次我玩 FGO 躺在床上临睡前玩，清体力清到一半睡着了，
嗯，
因为这个游戏模式很没劲。
对
对，
还有很多次我拿这个PSV、PSP 和 Switch 玩这个 SLG， 玩着玩着就睡着了。
嗯
嗯，对，就大家还是尽可能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早睡一点，
尽量10点睡8点起。
那这个生活条件不允许啊，那回家这个吃完饭洗个澡，连消化都来不及消化，就得睡觉了。
对，实在不行的话，尽可能12点前能够躺下。我觉得会比较健康一点啊，健康一点。
对，像我们 FJ 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健康达人，最健康的人
啊！我今晚一定要早睡啊，看能不能实现啊！明天休息，可能我觉得很渺茫。
嗯、确实
啊，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好了。哎，下一条新闻呢是这个 XGP 啊 ，XGP 的又有我们准备又有一批新的 XGP 游戏要入库了，就是上周末，这其实一个上周末的新闻了。微软独立游戏发行项目这个 ID Xbox 它的直播节目上面是展示了60多款游戏，然后呢他们当场是宣布其中的22部作品会在自己的首发日登录到这个 XGP 里面。
嗯，
那这个作品其实太多了，20多款，我们挑一些比较自己比较关注的游戏来说好了。
对，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关注这个潜行者2，那这个
那就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
那确实是那名气最大的。然后呢这个作品呢我自己个人是对于他这种风格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经过我之前体验过这个地铁系列，
嗯，你要讲一下它的玩法呀，请讲
啊，对，就它是一个废土生存射击游戏
啊，
它是基于这个好像是前作是基于这个切尔诺贝利的这个事故。
嗯
来啊，一个相关的故事吧。
其实这有很多类似的游戏，什么逃离科斯岛，逃离什么什么
塔科夫，
塔科夫就是
对，
但我念不清，跟我念不暖。哎，包括地铁也是的。
对，就是这一类的啊，核辐射然后泄漏了，然后导致这个一片区域里面有一些什么神秘的现象，以及一些什么怪物啊之类的东西
啊，
然后你就要在里面生存。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这种惊悚恐怖类的游戏，包括控制那种。
我不是喜欢，我不是喜欢恐怖。
灵媒还有什么？
我喜欢的是一个怎么说？一个设定很完备的一套设定
啊，
我会喜欢这种。就像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特异点嘛，就里面有一个地点，
嗯，
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个特异点，就是一些神秘的现象。就只不过在这个背景设定下，它就不是灵异现象，它是一个科幻的一个东西。
嗯，就是 SCP 基金会的一个保护范围
啊啊，可能是类似啊。然后就是它有一个你看上去没什么，但是你走进去，你就会被一个神秘的立场给绞肉机一样把你绞碎，这样类似的一些东西。然后它这个游戏里面呢，就会你要经常有一个游戏里面你是有一个无限，你有一个包裹，你能够从里面掏出无限个螺丝。你就可以走到一个地方，你觉得不对劲啊，你拿着一个仪器探测到一些毒素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你就可以掏出一个螺丝丢过去
啊，
然后就会显示到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不对劲的地方。那就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定，我个人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之前玩这个地铁系列的时候，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太压抑的，就玩法上面太压抑的一个生存的这种玩法。
啊、那它绝对是很压抑的。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它前代也是这样的。就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续作
之前也尝试着玩地铁，然后进一个洞的时候就把我吓死了。
对对，还会有怪物突然扑出来。嗯、
是。
对，所以这款游戏我个人比较关注，但是到时候会不会玩还不一定。
啊。
就因为他前作我看了一下，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我云了一下，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我站作者这个药甲他的一个文章。
嗯。
啊，他里面介绍了一下这个游戏。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觉得他当时这款游戏是很早就公布了，然后但是做了很多年才发售。
对， 对， 对，
最后他是就是正式发售的时候，这个游戏的设计理念以及一些什么技术上的东西，已经跟当时是其实有点怎么说，没赶上那个时代。
哦，
对，所以这一个当时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玩法方面可能有一些 不能尽如人意，
有点 old school。
对，是。那这个潜行者二如果说它没不会像前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虽然它现在这个发售日还是未定啊，如果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会不会是可以期待你这个游戏是不是会根据现在玩家的喜好，现在的这一个趋势来做出一些改变，
反正
说不定
就是要爽，就是要爽一点。
对，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他都管自己叫独立游戏了，那你还期待个啥
啊？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什么独立游戏就不能期待吗？你这个话很危险啊！
我是说独立游戏，如果你要往这种大众的方向去考虑的话
啊，
那不一定会太大
的。那是微软，它这个就二十二款游戏都是比较有个人风格那种游戏。
对，它也如而且如果它以前它不算自己是个独立游戏，但是它现在如果又算了的话，那应该是会把自己的风格化做得更加突出。
嗯，
也有道理。那到时候看一下它成品怎么样。
对，
你们会有关注的游戏吗？
我一个也是，我印象里比较深，也是一个风格化比较重的游戏，叫做 Cyber 啊 ，Cyber。
啊，
就是熟悉那个
紫雕，
熟悉 Fate 的那个粉丝可能会比较熟悉这个单词怎么拼啊？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你在一个那种开放世界里面，然后你去到处找遗迹啊，然后发现一些原住民的反正你就是要揭开一个这种星球上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老故事吧，就是你去到处旅行啊，到处去找这种遗迹上面的一些信息。
诶，听起来玩法方面是不是会比较轻松？
对，就感觉比较禅系吧。
嗯，
然后它的画面的话就很明显是那种三渲二嘛。
嗯，
然后会就是有些场景非常大气，然后就会让你不自觉的就想到这个什么吉普力啊。
嗯，
这种二字国这种感觉。
原来你喜欢这种风格。
哦、
对，因为他其实这种游戏他其实是参考了一个那个法国画家吧，叫做莫比斯。然后那个莫比斯和本来和那个宫崎骏也是好友。
哦。
然后所以做出这种风格其实也很正常。然后我记得还有那个什么铁甲飞龙的那个风格也是参考莫比斯的这个风格来做的。
嗯。
包括那个莫比斯在帮铁甲飞龙画了一个日版封面。
诶，你喜欢这款游戏是因为它的艺术风格？
对，就主要就是它艺术风格。其实它玩法它并没有展现太多，就是一个人开着这种飞行器，就是在一个树大地图里到处走，
啊、
然后各种镜头远景镜头一拉大，你就会感觉，反正就感觉会很轻松。你玩的时候，
嗯，
就等于你去旅了个行这种感觉。
嗯，那这款游戏呢，它现在的正式发售日也是没有公布，我看了一下它的 Steam 页面，它是显示2021年发售。
嗯，那就今年吧。
对，但会不会延期我觉得也不好说。
嗯，
是，那毕竟今年这个国外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
对，
那这个独立游戏的直播节目上面呢，官方还分享了一组数据啊，官方是说呢，这个项目自启动以来，独立开发者是已经通过这个项目是发布了超过2000款游戏，那开发者是总共赚了超过20亿美元。那确实这些项目对于一些比较小的独立团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对，就是微软它就是广撒网啊，就你看你游戏体量而来，我可能就算我给你50000美元、
嗯、
你就可以把这个游戏做下去了。
对。
嗯、你只要上我 XGP 就可以，我也不管你在其他平台怎么样。
对，他不上 XGP 可能也卖不了多少份，那倒不如上了拿一笔钱是吧、
嗯、
挺好的。
反正这个东西小本就挂彩票。
对，
是
刮出一个很牛逼的独立游戏那就赚了。
是的。
嗯，诶，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PS 加会员的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四月份的港服 PS 加会免游戏已经是公布了。PS4 平台上面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往日不再啊。啊，还有这个僵尸部队 4,、
嗯、
好像评价也还可以。
就、嗯，
打得很爽，
就是个合家，
对，
就是个合家欢游戏，就是
合家欢可还行，
就反正就是叫上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来打杀僵尸，
嗯，
杀纳粹是吧？纳粹僵尸，
对。然后这个 PS5 平台呢是这个《奇异世界灵魂风暴》，它是首发就进入这个会面，
对，这个也是个平台跳跃游戏，还没出，就是风格比较怪异
啊，比较邪典这个风格，
嗯。
是，那这两款啊，这一系列游戏呢啊，它的领取时间正式是从这个4月6号开始，然后到这个5月5号截止。
对，SIE 它还真是 有这个表现出，就他之前要说我们要扩大这个 PS 加的这个影响力嘛，
嗯、对。
就加大投入嘛，之前就是刚会免一个 FF 七重制版，
然后这次又是
最近又来一个网人不在，那下回估计就是什么地平线啊或者这种东西，
嗯，
对马之魂，
对，我觉得真的对马之魂可以期待一下，但是我感觉没有那么快，
我应该觉得可能是蜘蛛侠吧，
啊，
也有可能对战神这个续作公这个续作的实际演示公布了之后给你。会免个战神，
他也 是感觉也是在这个 PS5 的这个首发期，我先来几波大的吧，我这个会员再撑多一点。
对，是的，
你看你们都不管你们买都没买，这个游戏也算是个大制作了，
嗯、
给你们玩一玩。
是的，
也是他的第一方工作室本能工作室做的嘛。
是，
对，所以第一方工作室多就是好，可以想送就送。
确实是。那可以期待一下之后未来几个月会有送什么大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月的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一个事情了。
嗯，虽然我的 PS 加会员已经早就停了，
我
是上个月他送那个 FF721 的时候，我就打算我一个月把它打通，我就开了一个月，
然后呢？
然后打了三天，发现我坚持不下去了。
啊，哎，那期待一下五月份会有什么？
嗯，
哎，那本周我们的新闻就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大家听到我们这一期电台的时候，就是这个春节，差点想说春节，
清明节，
对，清明节假期，对，清明节假期三天，大家也应该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那大家在这个清明节的假期有玩了什么比较有趣的游戏，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游戏时光的 APP 的俱乐部上面去分享一下。可以在这个我们的游戏库里面做一下点评也是可以的
啊，
打个分是吧？
玩了什么新游戏？就跑到这来，跑到这来就宣传你的工作是吧？
没错，是
的，你的 KPI 没有完成，
没错，大家多多点评支持一下，
对，多点评一下，我们不然我们的 FJ 要被批斗了，
没错，是的，大家要多点评一下。
我就不说什么，祝大家睡三天懒觉吧，
也可以啊。啊，我刚刚说了，我们经常晚睡，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在这个假期能够多睡一下。
嗯，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嗯，
拜
拜。
拜
拜。